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苹果的这个iPhone 6出来了哈，那么现在呢，又有一个文章呢出来说是在Steve Jobs 还没有去世的时候呢，他和媒体的一些专门写科技专栏的这些记者呢是蛮熟的啊，有的都能叫出名字来，而且有的人还有私交啊，相当的不错。那么每次当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都会指出对方在写这个苹果公司也好，在写 iPhone 也好，有哪些这个缺失的地方，有哪些不足的地方啊，双方有的时候还可以称兄道弟啊。那么有一次呢，一个科技栏的这个记者呢就曾经问过他说，哎呦，我想请问一下，你既然公司出的这个都是高科技的产品 iPad iPhone 啊什么的，那么你在家里边那肯定是孩子，这是一个这高科技的天堂了，大家都是随意的使用你公司或者是其他公司出产的这个高科技的产品了。他说错，他说在我们家里边呢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所以我们呢就从这个话题呢来看一下，有很多高科技公司的一些创办人、一些主管，甚至包括一些创投基金的一些这个基金的经理啊等等啊，他们其实在家里边对孩子的要求尤其是在使用手机这方面是很严格的。
嗯，这些人他们的生活说实话我们比较难以想象哈，因为首先他们钱是绝对的不缺的哈，同时呢他除了有钱以外，他还有一个东西是其他的有钱人所没有的，就是这些人是创造者，他创造出一些产品来，在他们把这些产品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个地球上从来没有过这个东西，所以他比其他的有钱人还多一个东西，就是他的创造。比如2010年当第一个 iPad 问世以前，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叫 iPad，所以当这个东西问世了以后呢，很多记者纷纷的就写这个东西的报道。其实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当时很多人对这个 iPad 这个名字颇有一些微词啊，对不对？还骂他说这个东西像女性的卫生产品啊等等之类的，对他挺不敬的。所以那个期间呢，苹果公司的创办人乔布斯呢打了很多电话骂了很多人啊，这个人的脾气是很不好的。如果读他自传你会知道他骂起来是很厉害的哈。所以他把纽约时报的一个 Nick Bilton 呢，这个写科技专栏这个给骂了一顿。骂了一顿以后呢，为了缓和一下气氛， Bilton 就问他说，哎，对不起，你这个 iPad 你刚刚上市，这个东西全世界第一次知道有这个东西，你的孩子是不是已经一直在玩这个东西了呢？结果劈头的就被乔布斯一句话，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没用过，就是第一句。第二句，不让，我们在家里不让孩子用这些东西，我们对于科技产品对孩子有非常明确的限制。这句话呢如一个五雷轰顶一样，因为之前不光是这些记者，是所有的人都会想象他们家墙上一定是挂着当今所有的最超薄的电视。如果去他们家参加聚会的话，在 iPad 之前是 iPod， 对不对？肯定是每个小朋友送一个，跟那个
当礼物似的。
就在他那不是东西，一打开那是几箱几箱的，不是几个几个的，应该是几箱几箱的。那个 iPad 是满地扔啊，应该是这种感觉。当苹果公司的创办人告诉一个普普通通的媒体的记者说他根本不让孩子使用的时候呢，这里面突然让我们觉得，可能有一些东西他知道他没告诉我们，或者是他耍了我们一下，这里面是什么问题确实很有学问的。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人们得出的结论哈。有的时候想当然想象出来的东西呢和实际生活当中确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哈。后来呢这位记者呢他又采访过不少的这种高科技公司的主管，还包括创投基金的一些经理啊等等啊，他们他才发现，哎，其实这些人居然在家庭尤其是对孩子使用不使用这个高科技产品哈，他这里主要指的是带屏幕的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哈，从手机哈，从智慧手机到这个电脑到iPad 什么都算哈。那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在这方面呢不约而同的都有一点限制，就是说限制孩子在周一到周五上课时间、上学时间他们的屏幕时间啊。他这里指的就是你上屏幕或者是甚至是看电视大概也包括在这里头，这个时间是严格受限制的。当然这个限制有的家庭规定不一样，有的家庭是一到五 根本不许上。当然他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那学校或者是学生的这个作业他必须要上网，要去在网上查阅一些东西，然后在电脑里做作业，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就娱乐方面的话，他这个孩子在小的时候，尤其是七八岁以下的时候，孩子这个很多的家长是禁止上。当然有的家长可能稍微宽松一点，礼拜一到礼拜五那只能上半个小时啊，玩一玩就算了。周末的时候呢，比如说规定一个两个小时的时间，那这个仔细想想，那比我们的这大这个很多的家长来说，那可是严苛的多了。
嗯，这里面学问大大哈，因为我们有一些家长是简单粗暴，也就是说强行的，比如说规定啊，不让他碰。实际上这个呢，对孩子也有一定的杀伤力，因为你想一想，这个东西不管是苹果的手机也好，还是它的平板的这种掌中的这种 iPad 这种装置也好，它那样子非常的光滑，色彩非常的绚丽，声音也非常的诱人。这个东西你不让孩子碰，这等于是昨天刚讲过的那个棉花糖实验，对，这不等于放着一块棉花糖在那缠他嘛，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你刺激他，他这么强烈的欲望想碰这个东西，想去玩这个东西，尤其是你还有更厉害的刺激，就是你在那儿动这个东西，不让他碰，然后让他那个眼巴巴的看着这个东西的刺激，我告诉你，这是仇恨呐，你知道吗？
对，
这是激发他对你的仇恨。他看着你玩这个东西，不让他碰，这是不对的哈。所以要看看这些已经在他们的事业已经走到顶峰的这些人，他们是怎么用别的方法来转移自己的孩子注意力。也就是不管是 Steve Jobs 还是 Chris Anderson， 他是一个著名的电子杂志 Wired 这个杂志的创办者，同时呢，他也是现在在 3D Robotics 啊，这个是一个制作无人驾驶飞机的这么一个公司里做负责人的。他家五个孩子，最小的六岁，最大的十七岁。十七岁那个你不让他碰，那你不是这不找死吗？这家里要出人命的，这个对不对？所以他是怎么办的？他这些人呢，他都是有一定办法，也就是说，他对自己孩子除了限制以外，他还有别的办法来疏解他们，也就是让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玩手里的这个电子的装置之外，还有一些东西呢，比这个更有意思，只不过你可能没接触到，只不过我们的家长可能不知道。所以在这里就是也利用这个机会跟家里有比较小的孩子的父母讲的，这个东西千万不能简单粗暴，因为简单粗暴的代价就是，说实话，他们对于科技的了解比我们知道。我知道有的家长不让自己的孩子登记 Facebook， 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监督，实际上他们的孩子早都绕过去了，他知道怎么让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上到 Facebook 上去，你根本没法拦截。所以呢，这个里面就是说，可能最重要的，与其说是用暴力的手段不让他接触某些东西，可能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另外一些东西的乐趣。我们来学习一下，看看这些高科技的专门是从事这些行业的人，他们是怎么来帮助自己的孩子了解这个世界上除了那些让你觉得上瘾的东西之外，可能还有一些别的让你感觉到更美好，可能带给你更多快乐的东西。
对，那当然这里头家庭如果是家长对孩子进行这么严苛的限制哈，时间大部分都是时间方面的限制。Chris Anderson 呢，他其实还有其他的限制，比如说家里头电子装置要有家长这个控制权哈，也就是说他对这个内容要进行检查的哈，内容删减、内容检查，所以这个呢，在孩子的当中呢，引起了不少的埋怨哈。这个孩子越来越大，其他的朋友、同学都可以上网，都可以看某些东西，他到学校里头和其他的朋友交谈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不了解这个东西，因为家长受限制，所以他在家里头这个孩子经常批评他，说他是法西斯统治他要承受这个东西啊，但是他确信他的这个做法呢，以后孩子可能会感谢他，因为他说我不愿意让我的孩子受到这样的伤害。那什么样的伤害，什么样的危害呢？那稍待会儿我们再来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一些高科技公司的创办人、主管 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啊，居然有很多的严格的要求，就是不许孩子在小小的年龄呢，过多的接触电脑或者是智慧手机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需要借鉴，或者至少可以看看到底他为什么这么做哈。刚才说的这个 Chris Anderson 呢，他就提出来了，他说，他这么做有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就是所谓对孩子造成的危害，那么危害来自于哪里呢？他说来自于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这个上网以后。后的内容哈，这个有害的内容，第一包括色情方面的，那孩子很小，无意的接触到这些东西，对他们的成长，对他们的健康，没有任何的好处，只有伤害。第二呢，就是孩子上网以后，尤其是半大不小的这个七八岁，六七岁这样的孩子呢，他这个辨别能力还不太强的时候呢，上网经常会接触到一些网络霸凌、欺凌的这个事件哈。那么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所以在这个网络上可能会学到或者是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那这个呢，他是比较担心的。那当然，他说更重要的是。最糟糕的是，我生怕孩子在这个小小的年龄上网以后，或者是使用这些智慧手机之后呢，他会上瘾。那么一上瘾，我们有不少的华人家长，有的时候聊起天来也会说啊，这个孩子如果打电动玩具上瘾上得厉害，晚上也不睡觉，第二天上课没精神的话，那成绩也一落千丈，什么很头痛的。这个上了瘾以后，你要再想给他扭转过来，你那个时候再想制止他说不许上网，那就难多了，
不可能了，到了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可能。所以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些人他们的一些做法，就发现呢，基本上无一例外啊，他们都有其他的方式让自己的孩子呢充实自己的生活。比如说其中之一是书 Evan Williams， 听说过 Twitter 这个网站吧，是他创办的，
对
，Blogger 也是他创办的哈，Medium 也是他创办的。那这简直就是对当今的社会，对当今的整个的人民的这个思维有着革命性的贡献的，恐怕是这一个世纪哈，就是对整体的人类都做出了一些影响的吧，至少是有一些影响的这么一个人物。跟他的太太 Sarah Williams 这两个人，不让自己的孩子去碰 iPad， 不让自己的孩子去碰这些电子产品，他们家。有数百本书，这个书一律不是电子书，不许孩子碰电子书，全都是真正的用纸印的这些书，让孩子呢去接触这些书。从小这个孩子呢就接触各种各样的图书，在读这个阅读当中呢找到乐趣。实际上用这个电子的产品呢拿在手里呢，它是一种被动的娱乐。说实话，很少有人去因为玩一个游戏或者因为上一个网而对这个世界产生了一些比如说独到的见解啊，或者是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产生思考，它不是这样的哈。它尤其是玩这个游戏这种东西，简单的重复性的这种劳动哈，绝对是一种，绝对是我只能把它说成是被动的一种娱乐。人家苹果公司的创办人乔布斯干什么，他自己每一天晚上不管多忙都要把自己的孩子叫在这个厨房里面，在家里人做饭的时候，大家先开始讨论这一天，他们要讨论新闻，讨论大家看了些什么书啊，这些书呢对他们之间的影响是什么，讨论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偶尔呢也讨论一下在今日话题当中听到的这个话题。这说呢并没有玩笑的意思，而只是说呢所谓的今日话题就是新闻啊。我们知道这一天下来有很多的新闻，如果你要听今日话题的话，也会捕捉到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些新闻。这些东西拿出来跟孩子讨论讨论，这就不是被动娱乐了，这是激发他思考，甚至是激发他的一些判断。一个警察，白人警察把一个黑人打死了，咱们来聊聊这个事儿，好吧？这个黑人的孩子是怎么一个情况？这个警察怎么这个？你听到这个消息，你是怎么想的？不管他是八岁还是九岁。他可能很幼稚，但是你不提出这个问题来，他不去想的。你提出这个问题，他去想的时候，就激发了他的思考。这种东西，你比给他弄个什么 iPad， 什么去玩玩什么接龙游戏啊，或者什么打一个坦克、什么飞机啊，比这些东西呢要有意思多。不是不让他打这些东西，限制他打这些东西，但是呢，实际上在他这个头脑在成长的过程中，在他目睹着世界上很多的事情的时候，甚至他不知道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的时候，只有家长只要稍微的跟他讲一讲，有一些新闻是很有意思的，对不对？有一些新闻是说实话很有戏剧性的，很有趣味的东西，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有几个八岁十岁的孩子每天上去看洛杉矶时报的网站或者纽约时报，没可能的嘛，对不对？但是呢你看了或者你听了， 回家讨论讨论，更不要说书了，对不对？如果一个家里面好几个孩子一本书没有，那他怎么打发时间呢？请问，对不对？
对。所以呢，还有一些做法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家长也可以借鉴一些哈，因为在这个文章当中呢，他是记者就注意到了，说一些非科技的非高科技行业的这个家长啊，很小就给自己的孩子一这个智慧手机啊 ，smartphone， 那么有的时候小到八岁，小孩两年级什么，美其名曰说孩子需要一个手机啊，这个万一出现紧急状况的话，但实际上你给他如果要是出现紧急状况的话，你可以不给他智慧手机啊，你给他一个传统的这个手机就可以打911，就可以打到父母亲的电话号码，不就可以了吗？但是一些高科技公司的父母亲呢，他们都比较注重哈，给孩子智慧手机，大部分人都要等到14岁以后才给他，而且呢，给他智慧手机的时候只给他两个东西，两个功能，第一个是可以打电话，第二个是可以发短信，一直到16岁的时候才给他这个 data plan， 就是可以流量啊，有流量可以自己下载一些东西啊等等，所以等到16岁以后才可以给。那这个呢是有些就是有些家庭的这种要求啊。那当然有一些家庭就是说孩子尤其是14、5岁、15、6岁的这些孩子，家长是禁止他们有这个社群网站的，不许他们使用社群网站，关键是怕孩子在不懂事的时候，这个在社群网站上说了一些话，上传了一些照片或者什么，以后会后悔一辈子啊。所以呢，希望他们再等一等，等他们再成熟一点以后再上这些社群网站。
说来说去呢，这里面确实是很大的学问哈。Dick Costolo 他是推特这家公司的执行长，他就说自己当年在密西根大学读书的时候呢，他一个宿舍的有一个男孩子哈，去买了很多的可口可乐，就堆在他们这个房间里，买了大概十几箱可口可乐。当时呢，他看到这个景象就万分的不解，他就问他同宿舍这个男孩子说，你买这么多可口可乐放在这干什么？这东西对你健康是没什么好处的哈。结果这个男孩子说呢，说你不知道，我从小到大我爸妈都不让我喝这东西，我爸妈不让我喝吗？我现在上大学他不是管不着了吗？我就往死里给他喝，我看他再管。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个让 Costolo 他思考什么呢？他就说有的时候家长刚才讲的叫简单粗暴啊，强行的不让孩子去做这东西还刺激他，那这样呢实际上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学问呢可能要从家长开始先学起，我们先要自己就是怎么样了解，在了解自己的孩子情况之下呢，让他彻底明白为什么让他做和不做一些事情，同时让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东西比那个玩他那个东西更有趣。